第三章，汉刘邦与原之狗肉。历史中的领袖都有远大的抱负，所谓吞吐天地之志，拥有这样的理想，才能塑造其人格魅力，才能有与天空一样辽阔的胸襟，登高一呼，人们都追随他，甘愿赴汤蹈火。这是因为他能给人们一个远大而美好的憧憬，并且把这个愿望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。这就是领袖魅力之所在。大秦帝国建国后的某年某月某日，在京城咸阳城外的大路上，千古大帝秦始皇正率领着大队人马浩荡出巡，云游天下。始皇帝在武装甲士长歌密林般的簇拥下，坐在装饰精美华丽的车上，威风八面。这时，在无数围观皇帝威仪的人群中，一个英姿挺拔的大汉无限羡慕地脱口说道：“男子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子啊。”说这话的人就是刘邦。当时刘邦只是沛县的一个泗水亭长，他是送本县服役的人到京城，才与始皇帝的一驾擦身而过。然而皇帝的级别至高无上，而亭长只能算未入流，刘邦的心胸之大由此可见一斑。刘邦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，他平时不太喜欢读书，但对人很宽容。可恶的是，刘邦因为不愿下地劳动，家里时常看不到他的影子，所以常被父亲训斥为无赖，说他不如自己的哥哥会经营。但性格豪爽的刘邦依然我行我素，在外面呼朋唤类，在朋友里面既有江湖豪杰，也有地方小官。时间长了，刘邦在当地也颇有名气，被推荐当上了泗水的亭长。在许多人的眼里，刘邦不过是个流氓而已，但当时沛县县令的好友吕公却慧眼识英雄，把女儿吕雉嫁给了刘邦。传说汉高祖刘邦这时经常到连襟樊哙那里走动，樊哙是个狗徒，每日现杀现卖，靠卖狗肉来养家糊口。吃狗肉是中国人的老传统，狗在古代又叫香肉或地羊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考古学家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十座埋骨坑，说明人类养狗历史起码在9000年以上。那时养狗主要是充当先民们捕猎的帮手，其次也是重要的肉食来源，如龙山文化遗址和殷墟里均发现大量被烧灼过的狗骨头。狗肉的地位一直很高，是商周时期的重要贡品。说文中说：“宗庙犬名根县，犬肥者以县之。”县字偏旁是燕字，是陶字炊具，加犬字，即用瓦罐煮着狗肉，祭祀祖先和神灵。勾践当年欲灭吴国，人丁稀少，急需拿武器作战的士兵，于是出现了一项有趣的奖励生育政策：生丈夫2壶酒，1犬；生女子 两壶酒，一豚。有许多历史名人也与狗肉有关，如燕寺狗徒是荆轲的一位至交好友，大刺客聂政也曾屠狗奉养老母，直到母亲去世后才去刺杀韩归。汉武帝刘秀早年也曾杀狗卖肉，如今河南鹿邑的市量级狗肉打的就是刘秀这个金字招牌。狗肉的做法，烤、蒸、煮各异，但唯有加入鳖鱼焖煮而成的沛县狗肉才称得上狗肉中的名品。据传刘邦早年总道樊哙的狗肉铺子白吃白喝，所有欠账最后都成了呆账。樊哙惹不起刘邦，就跑到大河对岸另起炉灶。俗话说，狗肉滚三滚，神仙站不稳。传说中刘邦闻到狗肉香，便骑上一只大鳖求水而过，对樊哙的狗肉跟踪追击。樊哙胸口里一口恶气难出，便将老鳖偷偷杀了，顺手扔进狗肉锅里。没想到狗肉出锅后香气四溢，狗肉呈现出棕红色，色泽鲜亮，看得人口咽大流。刘邦酌酒而食，一通大嚼，吃得兴高采烈，满头冒汗。后来刘邦知道是樊哙杀了那头大猿，认为他这事干得太不光明磊落，就以亭长的身份借口整顿社会治安，要求樊哙将屠刀缴出。樊哙卖肉无刀，只好用手撕碎狗肉去卖，所以至今沛县狗肉还是采用当初樊哙老猿汤煮肉的传统做法，卖肉也还保留着不用刀切用手撕的老习惯。狗肉营养丰富，每100克狗肉含蛋白质 14.5 克，脂肪 23.5 克，品质上远胜牛肉、猪肉，足可与羊肉相比美，而且含有钾、磷、钙、钠及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，是理想的营养食品。将狗肉视为一种美味来吃，而且普及全国，是战国及秦汉的一大饮食特色。如西藏慈父家梅城七发借吴客遂楚太子，说尽当时的宫廷名珍美食。雏牛之鱼，菜以笋蒲，肥狗之和，貌以三夫，楚苗之食，安胡之，豚之不解，一错而散。于是使一饮煎熬，一牙调和，雄繁之闹，芍药之降，薄其之志，仙里之快，秋黄之疏，白露之如，蓝鹰之酒，浊以涤口，三良之餐，患暴之胎，小饭大错，如汤卧雪，此亦天下之至美也。太子能强起肠之乎？其中的肥狗之和，貌以三夫，貌通帽子，即可供食用的水草或野菜，而三夫则是石耳，石耳又名石壁花，是第一门石耳科的植物，生在岩石上，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，是一种稀有的名贵山珍。七发所说的 就是用石耳佐以菜蔬来炖狗肉。此外，在汉代画像砖石的刨除图中，也多次出现屠狗的场面。中国农业博物馆编的《汉代农业画像砖石》中，收录了包括屠宰内容的刨除图十幅，其中就有七幅是描绘屠狗场面的。西汉大臣桓宽也在《盐铁论·散布竹》中谈到汉代市场上屠羊杀狗的现象。古者庶人，余书之际，春秋修其坦事，祀一庙，大夫三，以时有事于五事，盖无出门之际。今复者其名誉望山川，追牛及谷，戏昌相，中者南居当路，水上云台，屠羊杀狗，鼓瑟催声，贫者饥死五方，未饱散蜡，请盖设场。意思是说，社会上白领阶层的人祭祀祖先时，一般在大路上朝南搭棚子，在水上搭起高台，屠羊杀狗，并以音乐伴奏，大吹大擂。中医界也历来认为狗肉是一味良好的中药，有补肾、养精、温补、壮阳等功用。普济方说，狗肉久病大虚者，服之轻身，益气力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谓之有强五脏，健肾脾，壮冲力，化积皮，活水仓，补五劳七伤之功效。刘邦当上汉王后，还屡屡招之，已是汉军名将的樊哙亲手调制狗肉，治好了他在征战中落下的老寒腿。在南北朝时期，狗肉饮食随着中原人南迁，南齐开国大将王进则早年曾去高丽国学得屠狗术，后作屠狗商贩骗于三吴，屠狗文化自此在江南遍地开花，到处狗肉飘香，如广西桂林就把狗肉当成好朋友，死党的意思，取狗友之意。如果是老朋友叫老狗肉，新认识的朋友则叫小狗肉。而北方多以来自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为主，草原牧民崇尚食羊，即使饲养狗也主要是为了放牧、助猎和守卫，这就大大改变了中原人的饮食习惯。而北魏、北齐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都这样规定，生两男者赏羊五口，狗的风头已被羊抢去了。到了隋唐时代，狗肉又重新在北方火红起来，如药圣孙思邈一次到京城长安购买药材，在饭馆里吃了一种炖狗肉后，感觉味如嚼蜡，于是孙思邈现场教了店主人一道酒焖狗肉菜的做法，先囤去狗肉的血污，再将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草果、丁香等香料用布包好，与狗肉同煮。待肉煮至八分熟时，放入白萝卜块，剪去调味包以后，再加入白酒和胡椒粉，焖到汤汁浓厚时出锅。结果这家饭馆的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店主乐不可支。 孙思邈传下的酒焖狗肉，这道名菜早已成为陕西以至北方许多菜馆的特色菜。狗肉上不了大席是北宋末年的事情，当时的新上任皇帝宋徽宗属相恰巧属狗，在大臣范质虚的建议下，居然降旨严禁民间养狗食狗，更不许杀狗来卖。此外，宋徽宗还专门从国库拨了20000贯钱，鼓励人们踊跃报举为禁者。就这样，一些市场上的狗徒都改行杀羊了。不过这帮人杀顺了手，私下里仍然热衷于杀狗卖狗，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典故由来。北宋灭亡后，杀狗吃狗虽然不再是犯法的事，但中原人的饮食习惯被改变，狗肉不再是常规的肉食了。不过沛县狗肉还是让诸多名人千里迢迢赶去饕餮一番，如南北朝的诗人、北周骠骑大将军于信、南宋名臣文天祥、明朝武宗朱厚照等，都曾到沛县以品尝狗肉做美酒为乐事。原汁狗肉主配料，健壮活狗一条约2500克，优质野生甲鱼1000克，上好香辣料，各种调味料适量。做法：一、选健壮7月龄的狗，自荤放血，剥皮开膛，修整酮体，冲浸备用。二、将甲鱼断头放血，沸水烫3分钟，去内脏洗净，将狗肉分成4大块，反复洗刷，放入老锅中，添加清水，大火烧沸，加入甲鱼及各种上好香辛料，1小时后撇去污物，放精盐，不断翻动，1小时后熄火盖锅焖炖，4小时后捞出，拆骨撕肉装入盘中，淋上少许麻油即可直接食用。特点：味道鲜美，咸淡适中，香气浓郁持久，入口韧而不挺，烂而不腻。秘籍：狗肉的禁忌。一、忌患非虚寒病的人吃狗肉。狗肉属热性食物，一次不宜吃多。凡患咳嗽、感冒、发热、腹泻和阴虚火旺等非虚寒性病的人均不宜食用。二、忌食半生不熟的狗肉。食用未熟透的狗肉，狗肉中滋生的旋毛虫会感染人体。三、忌食疯狗肉。疯狗的唾液中含有狂犬病毒，操作时只要人体皮肤有破损，就可能染上病毒。